感谢主，主求你今晚再向我们说话。感谢主，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场征战，属灵的征战，是全宇宙中最大的征战。这一场战争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认识。你知道外面有许许多多的世界上很多的征战，从2014年开始啊，这个世界有很大的改变，有许多的征战，就是好像东方跟西方的对抗。但这些啊，都是让我们分心的。真正的征战是神的国度对抗黑暗的权势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有这个自觉。整本圣经就是在说到这个征战，已经经历了6000多年了，而且还没有结束。但是我们今天已经非常接近世代的末了，时代的末了。当我们读到启示录19章，我们就看见这个战争的结果是什么。我们要得胜，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仇敌，和他同处的就是那些忠心跟随的。这真是非常奇妙。我们虽然知道我们要得胜，但是我们仍然要看见这个征战。而且当我们来看到启示录12章的时候，这个就很明白了。要是我们要做得胜者，仇敌就要来吞吃你。这个龙要来把你给吃了，吞吃。因为这个征战是从圣经一开始就开始了，圣经的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，神造人是非常好的，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。他们要怎么样呢？要来管理全地。我在这次特会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我们说到神的国是非常的好的，因为当他说到要叫人来管理全地，等于对那些天使堕落的那些人宣战。因为撒旦他那个时候他有这个全地，他的名称仍然是称作这世界的王，但是神却造了人要我们来管理全地。换句说，这就是像仇敌向魔鬼宣战，人造人就是要来向他宣战。那我们也知道，在仇敌也不浪费任何时间，在伊甸园他马上就想要来影响人，想要来欺骗他，不是吗？我们看见这个征战的标的物就是人。神爱人做他的配偶，神要来破坏人，破坏人类。所以这个整个宇宙的征战的中心就是在于人的魂。神对我们有很高的目标，他开始在伊甸园就他们说要吃生命树，可是仇敌呢却来说你们要带进死亡，他要把人给毁灭，他不要人来掌权。神要把这个权力从魔鬼的手中夺去，不是他亲自来做，而是要借着人。所以这个仇敌啊，就像他是蛇一样，他不会说我现在把死亡给你摆在面前，不，他说是知识和善恶。 他要你来到知识分辨善恶的树。你知道在世界上，你只要是有钱，你可以做很多的事。你有的这个钱财呢，不管是恶还是善，你都有成功的可能。但是不管是好善还是恶，末了都是灭亡死亡。他要给你啊一些好像让你看起来是好的事，让你决定说要选择好的。但是不管是善和恶，结果都是死，所以我们不要相信善就是好的，我们所要相信的乃是神的生命。今天在世界上的光景就是如此，很多人想要行善，却是没有神，在神之外行善，到末了结果仍然是灭亡。有时候反而更糟糕，因为人在表面上看不出来，就像宗教看着很不错，但是里面却是腐败的。要是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这个仇敌一开始就和人是相敌对的，但是我们有这个应许，就是妇人的后裔，女人的后裔要踩伤仇敌的头，但是并不是完全没有一个征战。我们现在就来看启示录第十二章，那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图画，是把整个属灵过去发生的事，一切属灵世界可以说都总结在个图画上。我们看见这个蛇啊，现在变成了一条大红龙。在启示录十二章一开始，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妇人。我就在这个黑板上画一画，画一个图。你可以看见这有一个妇人，这天上出一个大的异象，显出大异象。那么有一个妇人，那弟兄现在他在那个黑板上画，他呢有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这个妇人就代表神的子民，许多人已经知道了，那我就快快的说一下，这个妇人就是神子民的一个总数，就是团体，代表一个团体的。那么十二星是代表我们的先祖，从亚伯、挪亚、以诺一直到这个十二个先祖，他脚踏月亮。这个月亮呢，我们知道月亮是反照神的光，所以是一个在这个影子里面，这就表明是旧约，就是以色列等等。然后呢，这个妇人还是身披日头，日头就是新约时代，而且是实际，因为耶稣已经来到。那这个图画，这个妇人，我们看见是很奇妙的一个图，但是在这个妇人的腹中，也是这个妇人其中的一部分，是一个男孩子，也是这个妇人的一部分，是个男孩子。我们读到这里说，他生了一个男孩子。这个男孩子啊，是要用一个铁杖管理万国的，辖管万国的。这个男孩子用铁杖辖管万国，就是得胜者的一个奖赏。在十二章二十六节、二十七节，我们就看见这是得胜者的赏赐，他们要用铁杖和基督一同辖管万国、辖管列国。那么，我们简单来看一下，神的整个子民就在这用这个妇人来代表，我们的神是 男人这个他的子民是妇人，妇人就是代表比较软弱的这一面，就是在属灵上软弱的。我们刚刚也看到这个约书亚和加勒的故事，有十二个探子，可是十个是软弱的，两个他们是说的是在神的那边的，但是子民却跟随了那十个探子，他们软弱，他们不愿意进这个美地。但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就站在神的话里，他们知道神应许他们，他们可以得胜，所以他们就相信神向他们所说的话，他们就得胜。可是很多子民说，哦，主虽然说了，可是哎，在我身上不行了。不，我们不要这样，我们要学习约书亚和加勒，他们相信神的话，就是这小部分，就是这个男孩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相信神的话，我们要得胜，我们要把主的话用这个另外的这一个灵，就是这个信心的灵来调和，这个就使我们刚强起来。我们要刚强，要做男孩子，这个男孩子就是相信神的话的人。那我们从圣经，整本圣经就可以看见，从教会的历史过去2000多年也看见，神的子民里面，我们要神给我光的话，我们就看见我们是软弱的，是堕落的。我们也唱过这个诗歌，虽然我们在这里看见，在神的光中看见自己是软弱无能的，但是在他的话中我们有能力，所以我们要像这个诗歌所说的，我们要宣称主啊，在你的里面，借着你的话，我们是刚强的，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话，我们时时能够胜过仇敌。主的话在第一个信息我们就听见，这位得胜者是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信心的里面可以应用他，他是我们的得胜。我们有这个胆量在主的面前说，不管环境如何，我们相信你的话，我们可以得胜。阿们。然后让我们读到主的话里面，我们就在12章看见这个龙啊，对这个妇人没有多大兴趣，他要的是吞吃那个男孩子。12章4节的末了说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，他生了一个男孩子，他就要等他生产了就要吞吃他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龙，他虽然也痛恨这个妇人，但对他说来不重要，但这个男孩子，这个对他来说是个大问题。我们知道妇人啊，很可惜，有时候甚至于是帮这个龙的忙，就像当时的那些子民说，让我们不要进这个美地，不要完成神的旨意。那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也是被掳到了宗教的里面，宗教拦阻神的旨意得成。人已经有人得救，相信了，这对仇敌来说就已经是很大的损失，因为他们从他黑暗的权势里被迁移到神爱子光明的国度里。但是他借着另外的形式啊，他也成了这个妇人的，让这些得救的基督徒成了妇人的一部分，他们就去上教堂，就回家就好了。虽然得救了，但是就是这样。教会呢，就是大家就是主礼拜天来听听信息，唱唱诗歌，这样的光景，仇敌惧怕吗？你想想，他不仅不惧怕，他还和你一起建造巴比伦。 巴比伦就是仇敌的杰作。在那里呀、他让所有的信徒啊良心平安，因为他们已经信了。但是我们要看见这个属灵的征战，不是在于有一个所谓有一个好的聚会，礼拜天听一篇好的道，唱唱诗歌，让我们里面觉得喜乐。到世代的末了啊，我们主所要的是男孩子相信他的话。这个男孩子，我们看这个图，你看，要是你看见了这幅图画，就是妇人里面有男孩子的话，那你就是99%啊，就看清了。现在这些他们都在等候我们。这个时代的结束不是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坏，世界已经够罪恶、够败坏了。我们不要活在这个幻想自己的这个建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里。我工作不错呀，我还有孩子，家庭工作都不错，但是这些都是仇敌蒙蔽我们。因为主所要的是要我们得以完全。因为我们不是在等着世界的结束，而是等这个男孩子被提。这个世界已经堕落 不到了不行的地步了，我们其实还是在拦阻他，否则这个更糟糕，光景会更糟糕。但问题是，要是男孩子等到最后这个数目达到的时候，男孩子和出熟的果子都成熟了，男孩子被提到神那里去，然后怎么样？我们看见12章那里就说，在天上有了一个大的征战。第7节那里说，天上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。感谢主，仇敌他是应该被摔下去，这个老早就宣告了。但是今天我们要看见，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。他们现在啊，在这个男孩这个征战得胜以前，他们还在天上，在那里控告我们的弟兄。我们读约伯记就知道了，那个他还来参加神在天上的这个聚集。但是当这个男孩子生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被摔下去了，摔到地上，在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天使和他的使者的短短的在天上有这个征战，就第7节所说的，他们就被摔到地下了，他们再也没有在天上有地方了，就是他们在那里控告我们的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个龙啊，他把这个无底坑打开来，那么这个敌基督就会起来，然后这个敌基督就在地上做行做事，然后就带进来这个兽。那个兽在地上要行42个月，你权柄给他42个月。我想许多人很熟悉这个了。世界圣经说最后的七年呢分成两半，前一半我们常常形容这个3年半呢，说是42个月或者1260天。那么这就是这个妇人，她是在旷野要被喂养1260天啊。很多人说这个妇人她是在 旷野，说这个妇人是玛利亚，这个是在天主教里的说法，这根本不合。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这1260天是很明白的指给我们看，在启示录12章那里是在时代的末了，这指着时代的末了，在这个7年的后一半，就最后这个年周的这个后一半，我们看见我们常常有交通说到这个时间非常近了，甚至于有可能我们已经是住在这个最后的7年了，有这个可能。所以现在这里所讲的这个龙已经就在我们的眼前了，它马上就要被摔下来了。你们可不可以想象这个情形呢？这个光景呢？但是呀，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印象呀。男孩子被提这个大龙被摔下来，我们不知道还有多靠近多久的时间，但我们知道就快来到了。那你要想象那个时候地上的光景如何，不仅是世界是很混乱，仇敌在那里啊，最后要奋力一斗，他真的是要来吃这个男孩子，吞吃他。所以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了，你要做得胜者吗？阿们。我们不要因此就不要奇怪我们是仇敌的仇号敌人，这是就是这个龙啊，它的第一个对头，它就是针对着你而来的，它要吞吃那男孩子，那孩子，因为这个孩子对他来说是有威胁性，很威胁他。就是基督在我们在得胜者的里面，对这个龙来说是一个威胁。我们等一下另外一个弟兄还会交通到仇敌的攻击。圣经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必须要知道有这个征战，然后要穿上神的军装。没有这个军装是不好的。以弗所书6章开始那里怎么说呢？他说使我们能够敌对那个仇敌的这个系统性的攻击，因为这个魔鬼是日夜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，而且他是有系统性的有计划性的来攻击我们。所谓的系统性的有计划的，就表明说他是多方面的攻击。你今天看一看这个征战啊，这个形态有了很大的改变，连我们人跟都跟不上，有许多的是空中，这个好像是网上的呀征战，还有这个书这些媒体社交媒体，然后你一旦进入了这些社交媒体里，你就会受到很多的影响。你知道，整个这个社会啊，常常这他就在借着这个社会社交媒体，想要来影响你的思考性。你们仇敌是不是常常在做这样的事？他像一个蛇一样的隐藏的、偷偷的进来。今天打仗不是这样吗？有许许多多他在派遣一些人暗暗的潜入，然后使你们自相残杀。你看今天有许多的新闻啊，一些社交媒体啊，他们就是这样来做。仇敌也是这样，你看他偷偷潜入教会，使这个弟兄敌对另外一个弟兄，弟兄彼此相仇视，彼此相争。彼此相争， 这样仇敌他根本就不需要像一个大龙一样的跑来，不需要借着大炮枪炮来，他就是像蛇一样，他就是把在一个种子撒在你的心里啊，你这个人就骄傲起来了。那你骄傲的话，你就觉得我得有一番作为，或者我应该得着一定的这个尊贵尊敬，但结果人不尊敬你，那你心里就说这算什么，我走了吧，我离开这里。许许多多的事情就是仇敌在这里想要分你的心，因为他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来攻击你，你常常没有发觉，他是偷偷来的。他这样就使一个臣能够陷落，他自己都不费一枪一弹的，就是自己里头就自相残杀，最后这个臣就陷落了。仇敌就是这样，他借着他也是借着要试探你的魂，把你带偏。我们看见过去最近的时代，就是借着一些超自然的一些现象啊，来欺骗迷惑众人。撒旦的名字是大红龙，是那古蛇，那魔鬼，他是亚波伦，他也是那个带来混乱的。他在这里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来操纵我们，不要不知道他的诡计。我们不是要进入来研究这个魔鬼的名字，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有各方各面来攻击我们，就是这个撒旦的这个奥秘，我们不是要进入，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太天真无知，我们不知道这有多败坏。我碰到一个姊妹，我说啊，你是从日内瓦来的，我从来没去过耶，那里不是很好的一个城吗？结果那个姊妹告诉我在日内瓦发生的三件事，我听完了我就说哦，原来如此，是非常罪恶的，非常邪恶的。但这个是我天然的外面的眼睛看不见仇敌在那里所做的事。我们要是认识了仇敌的诡计，他在那里啊，已经给你挖了一个坑让你跳进去，他控告你。但是如果你看见这是他的诡计的话，他的诡计，那么你就已经赢得战争了。他知道你看清了他的面目，所以他也不必再攻击你了。有时候他一个谎话让很多的人说，对啊，这个话说的对，可是在别人身上可以，在我身上行不通，这就是仇敌的诡计。但是要是我们看清了，我们是在这个征战的里面，而这是从仇敌那里来的攻击，我们就会转向那位得胜者，已经得胜的那一位。感谢主。